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我们正在分享耶利米。那么耶利米的这一生实在是艰难困苦的一生。耶利米的一生也是蒙神使用、大用、重用的一生。那么他所留下的这一个预言，无论是在这个当时的旧约，还是今天的新约，都有深远的影响力，以至于呢，当这个门徒在那里对主的这一个称呼，有说呢你是这个以利亚，有人说你呢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可见这个耶利米在先知中间，他所占的这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好，今天呢，我们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的题目是《先知耶利米的瓦器之喻》。我们先来读一点经文。因为这个经文呢比较多，所以我们呢引用的也就稍微节制一点。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的19章1到7节，10到1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出去到新嫩子谷哈尔西的门口那里，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子，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不是我所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妥菲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下，并他们的尸首。”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打碎那瓶，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呼伦，并且人要在妥菲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好，圣经呢，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求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够对主的话有一个深刻的、透彻的领会和这个在主面前的接受因为主的话需要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感谢主。那么，我觉得耶利米这位先知实在是一个柔软的人。神吩咐他去买腰带，他就去买腰带，不计代价。 神要他去呢，这个跋涉很远的路，甚至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边境，去把这个腰带藏起来，那他也没有二话，绝对顺服。神又让他去取腰带，他又把腰带取回来。一个腰带从买到埋到取，最后这个腰带呢变为无用，他也没有跟主有任何的争竞计较，没有他是这个一味的顺服。那这一次呢，神又打发他到这个窑匠的家里。去看窑匠做器皿，再之后呢，又让他呢去买了一个瓦器回来。这是我们看见这个，耶利米的他的一个顺服，一个在主面前绝对的顺服，你看见他没有与主之间有任何的争论，但是呢。我们看见他的行动、作为，是绝对的顺服，那么，此时耶利米手里拿着一个从窑匠买来的瓦瓶，手里拿着，并且带着犹大民间和宗教的领袖，来到哈尔西门口。新嫩子谷那里，这个哈尔西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瓦片，所以有人就管哈尔西门口称为瓦片门。那么如果你听这个门呢，有一点生疏，那么有一个门呢可能比较熟悉，那就是粪场门。你在读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啊。那里讲到了有10个门，第一个门就是阳门，最后一个门呢叫做哈夫米甲门，就是阅兵用的。那么其中呢就有粪场门，阳门呢是将牛羊这些祭牲送到耶和华殿里献祭用的门，所以叫阳门。那粪场门呢，就是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居住者他们的垃圾物、废物送出去的门，就叫做粪场门。所以一般人认为呢，这个瓦片门，也就是哈尔西门，就是粪场门啊。在这里我们略作解释。那新嫩子谷。这个新嫩子谷当什么讲？新嫩是一个人名儿，新嫩子就是新嫩的众子，就是他的儿子们啊。所以这个名字呢，其实要按照这个字义来讲，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但是这个新嫩子谷后来就被引申为叫火炉。或者叫地狱，或者叫这个炼狱，就有这样的一个引申，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呢又叫妥菲特，妥菲特的意思呢就是焚烧之处，焚烧之处，因为在犹大国的两个恶王，一个是亚哈斯王。一个是马拿西王，当他们在位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呢焚烧婴骸，献给邪恶的偶像，就是莫洛。所以在那里呢，这个就被称为叫妥菲特，焚烧之处就被引申为地狱或者是炼狱，就有这样的称呼了，那么。这个地方呢，是这个以色列人焚烧垃圾的地方，也是丢弃和堆弃这个 丢弃和堆积破碎瓦砾的地方，所以叫哈尔西，啊，就是瓦片啊。好，这是关于这个新嫩种佐菲特啊，我们这里略作解释。下面我们呢，分4个点来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先来分享的第一点，叫做瓦瓶的寓意。这个本处的这个瓦器呀、啊，是形容瓶子。这个字呢，在耶利米书19章使用过2次，另外还有一次是在列王记上的14章第3节也用过一次。那在列王记上14章第3节是因为什么用的呢？啊，是因为这个耶罗波安的儿子要死了，他就打发他的妻子去找先知亚西亚，就是把那个一件新衣撕破了，啊，撕成了碎片，啊，有把其中的10片给了这个耶罗波安，啊，因为那是他最早的一个。启蒙者，他就去找这一个先知亚西亚，啊，那么让他手里拿着一瓶蜜，那个瓶就是这里的瓶，啊，在那里用过一次，啊，也就是说呢，它是用来装蜜的，可见这是一个装液体的瓶子，那它长什么样呢？它就长得是。细颈儿啊，这个颈啊，就是我们说的脖子，很细，而且很长，大肚子啊，这样的这个瓶子有一点像咱们插花的那个瓶子啊，上面呢很细、很窄、很长，下面呢这肚子很大，就这样的一个形状啊，这个就是耶利米啊，他所买的这个瓶子。那么这个希伯来语当中啊，这个瓶子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它是几乎用发音，就是用它的发音呢，来确定它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就好比说这个瓶子在倒水的时候啊，咕咚咕咚的，你不听见响吗？就好比说他们就管这瓶子就叫咕咚，啊，就这个意思啊，哎。这个就是这个非常的形象啊，非常的形象。那么，因为他这个大肚又细又长的脖子很难修复啊，一旦做坏了就不能修补了啊。这是在这里呢，为什么神要让耶利米买这样的一种啊，这样的一种类型的瓶子啊？这是他神是有用意的。那这种瓶子呢，并不少见，啊，在这个当时啊的铁器时代，巴勒斯坦的各处都在用，啊，这是我们在这里稍微呢讲一点这个关于这个瓦瓶是怎么回事。那现在我们就讲3个小点，第一个小点，软与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究竟是软的还是硬的？那今天我们要在主面前呢，要求主叫我们看见，并且认识自己。泥是软的，所以它可以重做。啊，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啊，这是神打发耶利米到窑匠去的那个目的，就是让他看窑匠在那里转轮做器皿。如果这个器皿做坏了，他就重做啊，他想怎样做就怎样做，那是说到了这个窑匠的这一个主权啊，神的这一个主权。那么这个泥是软的，所以它可以重做，但瓶子呢是硬的，就只有打碎。啊，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为什么18章 是讲窑匠团泥，到了第19章就讲了打碎瓦器，哎，这就是一个递进啊。所以说我们这读圣经啊，一定要了解啊这个圣灵的启示啊。那么因为这个泥一旦烧成了形状啊，那么就不能重做了，如果没有用，那就要彻底打碎。这其中的含义，就是要我们这个人，在神的手中保持柔软。啊，就是我们这上一次所唱的诗歌"随你调度，随主制作"，即便过程中呢，受到了熬炼，受到了摔打，却还能够成为好的、有用的器皿，不可硬着心。啊，就像希伯来书说：“你今日听了主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如果我们拒绝神的挤压，拒绝神的拉伸，以及神在我们身上各样的制造，那我们如果拒绝了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工作，拒绝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作为，那我们最终就会成为瓦砾，成为残片，啊，成为一堆废物。这是我们要看见的，求神怜悯。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小点，软与硬。那我们讲的第二个小点呢，叫可塑与定型。可塑与定型，可塑就是还有可塑性，定型呢就已经成了，啊，不能改了。只要我们肯认罪、肯悔改，神永远可以重塑我们的历史，啊，重新安排我们的命运。约翰一书1章9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我们若持续的犯罪，不肯悔改，将使罪定型。啊，我们这个罪呀，就定型了。啊，我们这个个性呢，就定型了。我们这个人呢，就定型了，回不了头了。那么，人类的历史就是腐朽的历史，堕落的历史。如果没有得到根治，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愈演愈烈。所以，不管是所谓的独裁的政治，还是民主的政治，最终呢，还是要走向衰亡，这是必然的。因为人的罪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说呢，这个社会呢就不会怎样好。啊，这不是说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啊，哪一个政体的问题都不是，啊，这是我们要求神怜悯。好，我们来讲的第三个小点，时间与机会。时间与机会。今天我跟弟兄姊妹说，神最智慧的一件事啊，因为他就是智慧嘛，啊，他的智慧呢何其难测，他的脚踪呢何其难寻，但是他的智慧中间有一个最智慧的作为是什么呢？就是他把时间赐给了我们，他把他的受造物安置在时间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我们这些人呐，不知不觉就老了，这是你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事实，啊，所以啊，这个树长高了，长久了，如果你把这个树砍了，你会在这个树墩子上看见一圈一圈的东西，那个叫做年轮。 苏东坡也是说呢，使我早生华发，哎，头发白了，哎，脸上的皱纹，这都是年轮呐，哎，这是没有办法的，哎，你也制止不了。那么，神差遣耶律你到姚将家里去，他看见姚将在转轮。做器皿，所以轮子在上一次我讲的是环境，这轮子在这一次我告诉大家，它也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日头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又到中秋了。2025年，用我们这个绍兴教会的一位年轻的弟兄说呀，他说2020几年，那都是好莱坞电影在未来科幻电影用的那个时间，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科幻的那个年代了。我发现世界还是这样，哎，你看见？所以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型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所以啊，姚将在那里转轮，做器皿。哎，当你真的。放在时空里去看，那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无论是短时间还是长时间，姚将转轮做器皿，总有一个时限，不会没完没了，总会有一个时限。当他弄泥完毕，泥土已经成器，塑造的机会就不再有了。我们这个世人呐，常常喜欢讲天地的造化，造化之功啊。那趁着我们还有美好的时间，存于这美好的天地，我们就来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塑造，主在我们身上的化育。如果可能，能成为金器。成为银器，那是何等宝贝，而不要成为易碎的瓦器。因为神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提升我们。比如说你说弟兄，你这样讲有根据吗？有。比如说这个彼得。那彼得呢？如果不是神成全他，不是神保守他，他就被打碎了。你看，他当时在凭血气的时候多么勇敢，他说：“众人都可以不认你，我总不能不认你。”你看，他是12个门徒里最勇敢的。可是耶稣告诉他的本质，说：“鸡叫已先，你要3次不认我。”就借着这一个否认主，这个瓦器呀，就打碎了。但是主耶稣有一句话，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哎，这就是主如何的来保全彼得，拯救彼得，而不像犹大。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看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而且最后呢，神还把这个教会的钥匙交给彼得，先开了犹太人的门，又开了外邦人的门。 先是在五旬节讲到，再后呢是在哥尼流家里讲到，就有圣灵降下来，非常的清晰。所以，彼得原来就是一团泥土，一件瓦器，他最后就被造作。当他死的时候，圣经怎么说的？到你年老的时候啊，人要怎么样啊？把你的手绑上，带你去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指着彼得死，怎样死，荣耀主说的，非常清楚。后来他就为主道钉十字架。再最后，你到看启示录，那里有这个12使徒的根基啊，那个根基，那个是根基是什么根基呢？每一样。有没有瓦？没有啊！你看见是，黄碧玺、水苍玉啊！你看见都是宝石啊！神能使我们这些瓦器被淬炼、被变化、被神工作，成为宝石啊！软弱。像彼得的人，最后成为主刚强的使徒，成为主荣耀的见证人，这是神在他身上的改变，因为他原来只不过是叫西门，西门的意思就是听，在这旧约里就是撒母耳，到了新约呢就叫西门，他只是个听者啊，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这个人，都是听的。但是如果你肯听，主就会让你借着主的话，心意更新而变化，使你变成宝石。所以说，主耶稣就给西门改了个名字，叫彼得，也叫基法，意思就是石头，不过还是一块小石头啊。被主呢淬炼，成为宝石，成为与其他所有的石头联络起来，渐渐就成为主的圣殿。非常的清楚，这也是彼得他写下的书信里面的话，非常的宝贵啊，因为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那一个变化的工作，这是很奇妙的。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这里啊，要把我们交给在主的手里，让他来制造我们，变化我们。那么，在18章提到了窑匠与泥土，我们看见窑匠把看为不完美的粘土重新做成别的器皿，说明窑匠。他有改变创作的这个权利，他有权改变他的创作，就好比神有权改变他原先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所定的计划。比如说，他说他要拆毁，拔出，如果这一国或者这一邦要悔改，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就怎么样啊？他就回心转意。那如果说呢，他定义要怎么样啊？建立栽植，他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神就要怎么样呢？将他拔出拆毁。你看，神有权改变他的计划。那本段经文继续提到，神用破碎瓦器的瓶子来传达。信息，在耶利米那个时代，近东啊有一个风俗习惯，假如对某个人有怨恨，就在那个陶器的瓶子底下写上他的名字，然后把这个瓦器呢，就是写着他所恨的这个人的名字，这瓦器摔碎，就是咒诅他，有点像这个。 中国人封建的那个眼阵啊，把这个小人写上名字，然后在那咒诅他，是一个道理啊，用针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此时呢，这个神吩咐耶利米去买了瓦瓶，并且带着资深的长老和民中的祭司，在所有人眼前打碎了这个瓦瓶。啊，据说呀，这瓶子里还有水，把这个水啊倒出来，倒空，然后怎么样啊？摔碎。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动作，这就象征了神毫不留情的审判犹大的结局。如同破碎的瓶子，再也没有弥补的余地。所以在这里啊，瓦器呢，象征着人的生命，既脆弱又微不足道。然而，在神的面前，我们若如粘土般的柔软、谦卑，即使生命有了问题，他仍能将我们做成可用的器皿，但是我们如果像犹大百姓一样，选择呢硬着景象，用今天的话叫硬刚，故意来拒绝神的话，那神的愤怒和刑罚必然将我们如瓦瓶一样击为粉碎，就再没有重新再造的希望，求神怜悯我。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点，瓦瓶的寓意啊。为什么神吩咐这个耶利米去买一个瓦瓶，并且在众人眼前把它打碎？啊，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瓦瓶的寓意。那我们现在讲的第二个点呢，叫瓦瓶的破碎。那此时，耶利米当着众人眼前，故意把手里的瓦瓶打得粉碎，众人惊愕注视，必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先知就告诉他们，这是从耶和华来的信息，论到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居民。19章第3节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好，在这里我们就解释什么叫做耳鸣。比如说，这个，一个妈妈去叫他的小孩子，啊，我想小华应该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啊，叫了一声，他不听，叫了两声，他也装听不见。其实第一句他就听见了，但是呢，叫一声不听见，因为他知道呢，要让他去做这或者做那，他不喜欢。所以他就装听不见，叫一声听不见，叫两声听不见，叫三声还不听见。那当妈妈怎么办呢？那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不叫了，自己去做，或者不理他了。那第二种是什么呢？走到他的跟前，对着他的耳朵大声的叫，他就机灵一下子啊，这耳朵嗡就作响，啊，嗡嗡作响。那神就这么做，啊，神就这么做，所以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在圣经上有没有呢？有，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3章11节，啊，耶和华呀，呼唤小小的撒母耳，他喊了撒母耳几次啊？4次，啊，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没有这个与神来往，啊，还没有这个训练好啊， 因为他只是在以利的那个身边啊，在那里学习。那耶和华第一次叫他，他就以为是以利在叫他，啊，他就到以利说：“你叫我吗？”他说：“我没叫你啊。”他就回去睡下了。第二次叫，他又到以利那儿；第三次叫，又到以利那儿。直到第三次，以利才明白过来。他说：“如果再有声音叫你，你就说我在这里，请说。”哎，这回这撒母耳登第四次，他听见呼叫的声音，他就说我在这里，请说。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见耶和华呼唤撒母耳喊了四次。他为什么喊撒母耳啊？因为喊以利，以利不听；喊以利的儿子，以利的儿子也不听。我讲你不听，那有一天，那个声音就让你的耳朵耳鸣，一直在响，啊，赶都赶不走，啊，捂都捂不上，都到这个地步，耳朵就让你叫啊。所以说，神就做了一件事，要叫整个以色列人听到都耳鸣。因为什么呢？以利知道他儿子做错了，却不制止他们。啊，我们知道他们三个人都在同一天死去。你说这件事要让以色列人听到，必然耳鸣啊！他们视为主的祭司以利和后来的继承人，他的两个儿子在同一天死了。啊，甚至啊，其中的一个儿妇要生产，那在她生产的时候呢，很困难。那收生婆说：“哎呀，你应该高兴啊，因为你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她高兴吗？高兴不起来，她就给这儿子起名叫以加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所有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啊！所以我们要为美国祷告，不要被神降为卑微的，真的还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主的名做见证，把真理的旗帜扬起来啊！求神怜悯啊！所以在这里，你看见老以利和他两个儿子的死，使整个以色列耳鸣。好，在列王记下21章11节也记着说，因犹大王玛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灾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啊，这是第二次用这个字，这也是在警告以色列人，就是我会降祸在这个地方，那是玛拿西所行的，而带来的祸患。所有听见的人都必耳鸣。那我们现在来看耶利米书19章的第4节，在这里说，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这里说得很清楚。那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列祖得罪神，他们把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神所赐给他们的圣城、神所赐给他们的圣地、神所赐给他们的圣殿当作平常，并不稀奇。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光景。我们不稀奇我们的救恩。 我们不稀奇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不稀奇圣经，我们也不稀奇神奇妙的大爱，我们不稀奇我们这么罪大恶极，我们做错了就觉得很平常，有婚外情也觉得很平常，说谎话也觉得很平常，反正什么都平常，就是把罪恶当做了平常。因此，我们就把神的恩典当做了平常。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惯性。而世人世上的很多事情，我们一点也不把它当做平常。啊，我们都特别重视。啊，我们整天忙碌于其中。希伯来书10章29节说：“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所以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这是希伯来的作者说的。好，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19章的11节。11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呼伦，并且人要在妥菲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呼伦，这是一个中国字，啊，这是一个中国字，是中国古代的时候的一个人物，啊，据说这个人呢，没有七窍，啊，没有七窍，但这个人绝顶聪明，啊，说什么他都懂。那他和朋友在一起呀，吃席的时候，在这个宴会上，他的朋友就很聪明。哎呀，这呼伦这一辈子就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见，啊，也摸不到，那多可惜呀！我们给他开窍吧，哎，就在他这个身上开窍，啊，开眼睛、开耳朵、开嘴巴、开鼻子，开完了之后呢，那呼伦就死了。啊，这非常有意思啊。这是中国人这个古代的哲学啊，那在这里啊，他都用了这个"呼伦"这个字儿，以至于不能再呼伦。那"呼伦"这个字呢，在这里出现，跟中国的典故没关系啊。这里呢，它的希伯来原文是在窑匠的手里再转一圈儿，哎，这是他的意思啊，就再轮一下，哎，就这个意思。啊，这是他原来的意思。那隐身为什么意思呢？不能再修补。那好比说这个地方错了，我都把它再捏一下，那个地方我再让它圆一下，它再转一圈也没用了，不能再囫囵啊，就是不能够呢再修补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耶利米书在18章，他说到神用窑匠的泥坯。啊，岂是呢？神还能够重新制作不满意的那些陶坯，重新建造，或者说已经败坏的犹大选民？而在19章，神用窑匠的瓦器比喻，那已经是烧好的成品了，一个烧好了的、完成了的陶器。啊，若是质量低劣，那就没有办法修复，只能弃而不用。所以神就借着耶利米用摔碎的瓦瓶这个实例，向犹大全国，包括君王、各级领袖以及选民，宣告神审判犹大的决心。 啊，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早上看了一个新闻啊，说这个内塔尼亚胡要被这个移交给审判厅，啊，这个议会以22-0这样的一个绝对的这个优先数啊，这样一个绝对的数字啊，这个要这个弹劾这个内塔尼亚胡，据说他犯了贪污罪啊，所以说。这个事情究竟是如何，我们不去分析。但是呢，这个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我们所爱重的，我承认。但是呢，他在这个对这个哈马斯以及那些这个中东那些平民，也确实做了很多的事啊。所以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手里，神是公义的啊。感谢主。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看见，此时耶利米面对着堆积的瓦砾、遍地的荒秽，仿佛见到了先知所预言的城破国亡的凄凉景象。全国的长老都看见了，不禁心底升起寒栗呀，不寒而栗呀。但是震惊和惧怕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要悔改，要存柔和谦卑的心，在神面前畏罪、忧伤、痛悔，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柔软的泥土虽然有了问题，还是可以做成别的器皿。但刚硬成型的瓦器，错已铸成，神的愤怒和刑罚必然临到，要被击打成为粉碎，没有重新再造的希望。可怜呐，这是许多人的情形。弟兄姊妹，我们扪心自问啊，扪心自问，好好想想。今天我们打碎的东西很多呀。人类的历史是破碎的历史。亚当和夏娃犯罪，破坏了神完美的创造，破坏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世界从此就不断的瓦解。瓦解的意思就是瓦器。被打碎，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婚姻，破碎的心，破碎的身体，在身上划痕，还当做美感，对不对？纹身呢？哎，当做美啊！据说迈克尔杰克逊身上每一个地方啊，都是经过塑造的啊。你说那得经历多少的痛苦啊！人们呢用刀划身呐，啊，那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但人们在这个时代认为这是一种享受，一种美感。破碎的希望，年年失望，年年望，到了这个地步破碎的誓言啊，原来启示。我要爱你到地老，爱你到天荒，结果天也没老，地也没荒，两个人就劳燕分飞了，对不对？破碎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呀。说的话变为谎言，而且言语越来越苦毒，所以现在有个名词叫毒舌呀。啊，毒舌不是说的那个。咬人的那个毒蛇说的是人的嘴巴，越说越苛刻，越说越损。哎，把这个呢还奉为楷模啊，谁说话怼人怼得厉害，那个就叫毒蛇。在中国大陆，以小品演员蔡明啊为最高标准啊，最能怼人。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言语变得残酷。心变得冰冷， 所以我们破碎了的东西，自然就没有用，就要扔掉。破碎这个词，英文叫 broken，它来自一个希伯来字，叫沙巴。那这希伯来的这个意思呢，还有三个意思。它的第一个意思叫粉碎，它的第二个意思叫淤伤。就是淤青啊，打的这个手，第三个叫做侵犯，无法正常的运作，断开了所有的连接。比如最近发生的于朦胧事件，现在越来越发酵了。他从这个楼上跳下来，自杀不是一个刑事案件，可是现在呢，越来越发酵。所以说，究竟是一个阴谋论还是一个阳谋论，到现在没有定性。但是呢，这个人破碎了。据说他有两条狗，他是一个非常爱狗的人。那现在呢，这两条狗他也不管了。他刚给他妈妈买了一套别墅，他妈妈他也不管了。他就这样的轻生而去，这是我们看见的，这就是破碎啊！破碎不仅仅是伤心，它不仅仅是伤心，它是心已经碎了。伤心可以让你哭泣，而一颗破碎的心会让你死去。你就生无可恋了，当你心碎的时候。你就会患上从没有过的疾病，你开始担心，开始焦虑、烦躁，所以今天抑郁症越来越多，坏脾气无处不在，仇恨恶意在处处时时都能够统治你，使你感到绝望无助，你开始认为你没有任何好。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被打破了，破碎的器皿碎为一片一片的瓦片，再没有用处了。这就是哈尔西。为什么神会让这些事发生？碎了的人生是否再没有希望？碎了是否还可以再造？那今天我们就讲这个答案。在1905年，南非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金刚石。这个金刚石重达3106克拉，这么一个巨型的这个金刚石。那有多么大呢？就是手掌这么大，手掌这么大。那这么大的金刚石，加上其非凡的蓝白色和纯净度，使其成为世上最珍贵的钻石。所以，就根据发现者的名字，给它命名为叫卡利南钻石。这是一件无价之宝，人就把它献给了当时的英国皇帝，叫爱德华七世。正值这个爱德华七世66岁的生日，就作为一个生日礼物。那问题来了，要不要把这个金刚石打磨成为宝石？要成为宝石，就得用钢锤。铁锤是不行的，又得要用锋利无比的刀子把它打碎。那结果呢，就有两种：第一种是成功的，就把它提升为钻石的级别；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全碎了，就没有价值。打不打，碎不碎，这就是一个难题。如果你不打它，就永远是一个矿石。 你要打磨好，它就成为宝石。那其实我们这些不都是矿石吗？你要让神打磨，就成为宝石；你要不打磨，就永远是矿石。哎，就这个意思。那英国皇帝呢，就把这颗卡利南金刚石送到荷兰，交给了一个世上最出名的宝石匠。这个宝石匠花了3个月的时间，他就拿起了这个无价之宝，先画了一个线，然后找一个大铁棒来狠狠地打下去。第一次，什么痕迹都没有，啊，这个金刚石纹丝不动，哎，这是我们看见的。再打第二次，碎了，碎了107块。那么大家一看，坏了，这宝石还是碎了。那是不是就没用了呢？没有，事实是，这个一击呀，是这个宝石匠好几个月的思考和计划。他是根据这个金刚石的这个性质、硬度和里面的裂纹，他从各方面周详的考量，他这一击是技术最高的一次表演。啊，那一击呀，就使这块金刚石成了世界上最光彩、最炫耀的9颗钻石。啊，名为卡利南钻石1到9，啊，这个最大的一颗呢叫非洲之星，重530克拉，价值超过4亿，现在就镶嵌在英国女王的令牌上。啊，第二颗呢，就挂在英国女王的皇冠上。还有98颗小的，经过精心的打磨，也成为了名贵的钻石。基甸和他的300勇士打碎了手中的瓶子，击败了米甸人。玛利亚打破了他的玉瓶，流出香膏，为耶稣的埋葬涂上了那一个先知的色彩。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打破，为我们掰开，成全了救赎。打碎是必要的，而且有目的，要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杂质，破而后立。因为拔出是为了更好的栽种。好，我们讲第三个点，瓦瓶的倒空。好，现在我们来看的经文呢，是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这个落空啊，原文就是瓶子，哎，他俩的原文呢，无论是长相，就是字形，还是字音，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它都是瓶子。也就是说，先知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就象征性的把这瓶子里的水倒空了。刚才我讲了，这是在提醒我们3个小点。第一个小点，瓦瓶里装了一大堆我们自己的计谋，那神都把这些计谋给我们抖了出来，我们所有的计谋都落空了。那我们就只有单单的仰望神，倚靠神。第二个，神把我们这个瓦器里一切老我的计谋倒空了之后，他就把他的宝贝放在瓦器里，这个瓦器就有了真价值。 啊，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买椟还珠”，啊，这就是一个笑话啊。椟呢就是个匣子，里头是珍珠啊。他看上这匣子了，哎，他就呢用珍珠的价钱买来，结果呢他喜欢这匣子，他把珍珠还给了卖的人，所以说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啊，叫“买椟还珠”啊。那么。但是这个匣子之所以贵重，不是这个匣子的材质和匣子的美观，而是因为有这颗珍珠，那才是最要紧的。所以第三点，《哥林多后书》4章第7节，就是我们周报上有，啊，那是一个最高的价值，那就是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而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神，所以我们需要倒空自己。啊，当我们倒空了自己，我们才能让神最大程度的充满我们。这是我们当有的一个光景。啊，求主怜悯我们。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点。我们讲最后一点。瓦瓶的保全，这个瓦瓶的保全呢，我在这个周报上给大家有一个经文啊，在马太福音的27章3到7节，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要埋葬外乡人。犹大卖耶稣得了30块钱，以后难过，但他没有真实的悔改，他把钱丢在店里。祭司也不敢用，啊，因为他们是出于嫉妒才把耶稣送到了法庭，哎，他们知道耶稣是义人，所以他们不敢用，他们就用来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个田要来做什么呢？要来埋葬外乡人。弟兄姊妹，耶稣啊，用他被卖的代价。买了一块窑户的田，用作埋葬我们这些外邦人，用来收留我们这些外邦人。不然的话，我们都死无葬身之地呀。耶稣的宝血买了我们外邦人，来到了一个安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啊，本来是碎瓦堆的地方，都是一些破碎的瓦片，啊，都是一些荒凉污秽的东西，现在却成为恩惠的地方，成为神施恩的所在呀。从前是最没有指望的地方。现在却成为最有指望的地方，这就是神的全能，这就是神的智慧，这就是神的奇妙。神拣选了那无用的，为要叫那有用的羞愧；神拣选了那软弱的，是要叫那强壮的羞愧。主耶稣把命舍去，使审判的地方。成为施恩的地方，有一个姊妹叫 Juni 塔达，啊，她在17岁的时候啊，到海滩去玩，从那个浮台上啊跳水，当她跳下去的时候呢，一切都改变。在跳下水之前，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大有前途的女孩。 可是当他跳下去以后，他就像了一个破碎了的花瓶，因为他的这个颈骨折断了，神经中枢受损，肩头以下全部麻痹，失去知觉。在以后8年的日子，他灰心绝望，怀疑神，怨恨主，成为一个无法相处的人。旧的生活不能再回去，新的世界再也不会出现。人生啊，就好像破碎了的瓦器一样。这位兄弟姊妹，他经过了8年痛苦的挣扎，最后他在最绝望的时候，他选择了顺服下来。接受神在他身上的制作，他不再问为什么，而是看到了神的心意，就是神要打磨他，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经历了重塑的恩典。那么后来，他成为轮椅上的画家，合乎主用。这样的一个高位截瘫的人，最后呢还结了婚，啊，曾经历了神的恩典。2010年，他刚61岁，他就患了乳腺癌。2018年，癌症复发，他不再挣扎，也不再问为什么。他顺服，他信靠神。经理说：“我以微笑来面对，因知道主权在神。”他深深地爱着我，并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如果我只在理解到他的心意时才相信主，那又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他说那些感觉自己不需要神的人，很可能才是有残疾的人。哎，他这话何其宝贵啊！所以在18章里，我们看见坏了重塑的器皿；第19章，我们看到另一种器皿，是坏了却被扔掉的器皿。但是在神手中，仍然还有可拯救的机会。有时我们的生命中，神也会猛击一下，让我们流泪，甚至流血，灰心丧志，忧伤又痛苦。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要给予我们这么重的打击，但是一定要记得，我们是神手中无价之宝，神是我们的宝石匠。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成为神冠冕上发光的宝石，那就要忍耐现在必须的打击。现今我们既然是在神的手中，就要安心顺服。因为神知道怎么做，对我们才是最好的。而且，如果我们不是神的爱所许可的，那就绝对没有一击临到我们身上。但愿我们这些属神的瓦器，信托在神的手里，在神那里得蒙保全。好，今天呢，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